卡在副职升不上去的人，九成九都死在了同一件事上，错把升迁当成了能力的晋升。大明王朝里有句话，一刀捅穿了本质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。只有真正吃透这句话，你才会懂为什么海瑞的妻子觉得升官是应得的，而海瑞自己心里门清，那是上面赏的。看似只差半步，实则是两个物种。副职是普通人努力的天花板，正职才是入局者真正的起跑线。这个思路是我从50个思维模型里的向上管理模型想通的。想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你必须把下面这五层隐形代码刻进骨头里。第一层，规则的本质从来不是公平，而是维持秩序。行不可知，则危不可测。春秋时孔子为什么怒斥赵简子铸刑鼎？因为一旦规则写得明明白白，所有人只要按章办事，就再也不会敬畏掌权者。而权力的核心恰恰就藏在不确定性里。上层必须攥紧三样东西：解释权、裁量权和例外权。你如果只会死抠规则，一级一级往上爬，你不是在向上靠拢，你是在用流程彻底架空领导。看一个采购部的案例，老实人做副经理，一切严格走流程，只选最低价供应商，还觉得这叫专业合规。领导看都不看就签字，表面没说什么，心里早就把你彻底否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成了个签字机器，存在感全被你抹平了。而聪明的副手怎么做？他每次提交三个方案， A 价格最低， B 质量最好， C 是某家老关系户，优劣全写得清清楚楚，最后只说一句请您定夺。这一刻用谁说了算，给谁面子也说了算。领导选了 C 还得夸你一句，你这个人懂事。记住一句话，真正能推你转正的从来不是 KPI， 而是领导手里攥着的特权。别把工作做成死流程，要学会留白，把例外权双手捧到领导面前。你不是在汇报工作，你是在反复确认他的决定权。他拍板的那一刻，掌控感才彻底落了地。第二层，如果努力有用，还要上面干什么？这是句扎到骨子里的真话。如果只要好好干就能自动升迁，那上层的权力还怎么体现？只有当你的前途取决于他的意图，而不是你的努力，权力的闭环才算彻底焊死。看一个项目汇报的对比，愣头青说，我带团队熬了三个月通宵，终于搞定了。他在表功，也在暗示你欠我的。领导听完只会淡淡一句，辛苦了。而高段位的人会说，这个项目能成，关键是您半年前定的方向准，我们只是执行到位。这不是拍马屁，这是期权兑换。你把战功换成了他对你的政治亏欠。不要用功劳去绑架上级，那是在赤裸裸挑战他的控制权，要把你的苦劳全翻译成他的英明。第三层，只有私相授受才能换来绝对忠诚。靠制度上来的人感谢的是制度，心里还会滋生傲慢。靠领导破格提拔的人感谢的是个人，从此站队清晰。你要让他觉得提拔你是恩赐，而不是按劳之夫。只有打破规则提你，你才真正算是他的人。看一个烂摊子的处理，公司有个关系户犯了大错，开除得罪人，不处理难服众，制度派全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沾包。这时候想上位的人主动冲了出来，私下谈心，帮对方体面离场，写好辞职信，甚至帮着推荐下家。事情被抹得干干净净，连一点声响都没有。领导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记住，别怕手上沾灰，别怕替人扛事。当你帮他解决了制度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你们之间就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犯结构。那一刻，这个位置就彻底钉死在你身上。他给不了任何人。第四层，职场提拔是伯乐相马，从来不是全员赛马。别再和同事比谁跑得快。升迁从来不是百米赛跑，而是定点挑选。升到正职只需要一个人点头，你跑赢所有人，不如陪伯乐喝一杯茶。看一个竞聘现场，所有人都在拼 PPT， 拼数据，拼业绩增长，最后赢的是谁？是那个不显山不露水，却能在电梯里一句话聊到老板最近最焦虑的政策风险的人。别人秀能力，他秀懂老板。别死盯着同事的表格了，那是低维勤奋。你的眼睛要盯着顶层伯乐的焦虑，搞不定他本人， 就先摸清他身边的人，司机、秘书、助理，哪怕一顿饭的功夫，也要搞清楚他最近在烦什么，然后在关键节点轻轻丢出一句内行话，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第五层圈子才是你真正的上限，副职靠手艺吃饭，正职靠勾兑城市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想转正的人越会拼命往圈子里钻。你要做的不是在工位上死磕，而是在关键饭局上出现。看一个审批卡壳的场景，副职天天跑窗口排队催流程，磨破嘴皮子也没用，准正职只是一个电话，晚上组了个局，第二天章就盖好了。没有关键时刻的那一句话，你再努力也只是感动了自己。但记住，饭局不是去挡酒的，是去做资源节点的。你手里必须有货、消息、内幕、筹码。当你成了资源的中转站，提拔你就不再是奖励，而是刚需。寒门窄路如履薄冰，规则养羊，权力喂狼，看懂海瑞，你才配谈升迁。扔掉好学生思维，你才算真正入局。但看懂只是第一步，能落地才是真本事。怎么靠拢不油腻，怎么组局不刻意，怎么拿捏分寸不越界。光靠自己悟太慢，你需要的是一整套成体系的向上博弈战术。下方链接找50个思维模型，这是一套强者的生存认知武器库，里面的向上管理模型拆解了完整的上下级博弈逻辑，从分寸拿捏到场景话术全有覆盖，帮你把升迁的路走得稳，走得准。把这条发给还在死磕能力熬不到正职的人，他需要的不是安慰，是彻底敲碎幻觉的真相。别让你的野心死在手腕太软上。